好，这个我们刚才谈到这一段啊，他说这个超生脱死的法门啊，不可用聪明做佛，不是用小聪明啊在玩弄的啊，那不可以意气承担。有的人我们有看到说，你看地藏菩萨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啊，我不入地谁入地？好，你就去吧。地藏菩萨这不是纯粹英雄主义，不是你讲大话啊。我就看过有人啊，碰到问题的时候没问题啊，要他好好谨慎，碰到最后应该怎么样谨慎去安排，就也说没问题，故现洒脱，然后到最后还是一阵惶恐。这不是你意气用事，你要把事情看真实，包括你不要用那个小聪明，你必须要用真见地啊。所以像比较聪明，我们再稍微懂一点，好，可以，你懂，再往下思维，通不通达？不行，这是一个很实际上反复琢磨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要做给谁看，有关生死大事，世间人结婚都很谨慎，选择一个行业都很谨慎，怎么会生死大事如此草率？也不是你匹夫之勇就可以一肩扛起，这都不怕，那大胆作为，以至于到最后果报现前。不可意气承担，不可以情见夹杂，尤其容易用私情。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不要包容一个人？这个人有过失，要不要包容？哎呀，小问题啊，不要执着。你也要知道小问题小到哪里去？你恐怕这个小问题对他是一个大问题。你今天之所以能包容，你其实看到是整体关系的。我假如能在这个小恶把它制止掉，避免他未来在这个小恶上产生果报，我必须要在小恶上制止他。为什么？这个小恶不制止，这个小恶会衍生一个大恶，因为它是熏出来的嘛，成了习性，一种强力的黏着，他已经习惯注意这种烦恼心了。这都是从哪里来？从小恶不除起来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说，你为什么能包容他这个错？讲实在也是，我能让他100%，求不可得，只好求个90%，是不得已，不是随便用私情包容。你知道这里面都有一种智慧跟慈悲在里面。我为什么会包容？因为此时强给他也不得有用了。不得用，我想给他不行。我们今天不给他跟给他，其实都有一种不是轻易用人情，是中间有一种你很理性的判断。你的判断会不会都很精准？不一定，但你确实诚心谨慎因果过，你很谨慎因果，这个东西不能随意用人情包容过去。但我现在为什么包容？因为这时也不能强取，不能强为。这中间有时候我们看是大方，其实有时候我们大方，你知道，我在我们有时候在面对外面走到外面，有时候别人对我们一些态度如何，我们心里有数，但我们就忍下来。为什么忍下来？这时候表达你这个立场跟你的做事原则会坏大事。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过世，为什么不点出来？因为如果轻易现在点出来，未来他的度化因缘会断。 不是我希望拉住这个人的人脉，我希望去巴结这个人让他得好感，是因为我怕此时要是直接出手，他可能会断了命。那你只好忍下来不讲，不讲。有时候必须要忍个一年两年三年，终于一言成熟说，那时候你是错的哦。那时候不讲，那时候讲你不会听，现在讲虽然稍微针对之前的过失有点是很难，已经过了过失了，但现在讲对你未来有帮助。那个你当初不讲，当初讲亦无用，当初讲不但对那时候的过失也没帮助，而对未来我现在给你讲的机会都断掉。这里面都有很细很细的观察，这不轻易意气用事人情贩卖，不是这样的。不可夹杂这个情见，包括对佛法里面啊，带着很多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啊，用世间的角度来看这个佛法，解脱生死。就人家说，人家他做那么多好事，就算偶尔错，我相信那个活菩萨不会见怪的啦。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就又不是活菩萨在惩罚你，因为你每次怪活菩萨，是你的业报，是不是？那这种用世间人情角度啊。不是，我只是讲说，我那拜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佛龛里面有阿弥陀，有地藏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现在念阿弥陀佛，化解有点不好意思，地藏菩萨放那么久都没念他几声，啊，那么地藏菩萨，这样你高兴了吗？哎，我有交代的哦，我也呼你几声了。你看，这你免不了都用世间情来看这种事情啊，夹杂情见。不可出书领会啊，其实跟这个小聪明一样差不多，大约领会啊，大约差不多就如此。这种领会啊，我就以我自己感觉就有很大差异。我不是讲说有些话讲出来就是这些话，但我不知道大家体会怎么样。以我个人来讲，我现在能描述我的想法是还是那几句话，但我知道我前后感觉不同，我前后感觉不同，但能再描述的就是这些语词。那我要讲这句话就是什么？同样的语词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只是以为在文字上懂就表示你懂，那你可能会误了自己，不一定是从你表面上懂，你还是必须要再琢磨一下。出书领会啊，我知道解脱生死路在此处，好，可以，你就先这么一个结论吧，你就做看看，你大约懂。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有时候大约懂什么，这个角度这样讲没问题，这个角度 没问题，但都没有静下来，不对啊，两个是冲突的呢。可是他竟然两个冲突的东西放在脑袋里面竟然不会冲突，为什么？不用心，不用心。不同的东西放在里面竟然不会产生矛盾，不会警觉说诶，这样不能通达，不能会通啊，竟然不知道。出书啊，已经矛盾了竟然不知道。那这个道理不是我经常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原始佛教是什么？阿含经。那这个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不是。然后问说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是。讲来讲去，你这种矛盾的东西放在你脑袋怎么不会宕机？照理讲，如果电线短路也会起火，你都不会。不是，你就说原始佛教是佛亲口说的，你又说阿弥陀经是原始也是佛亲口说的，但阿弥陀经不是原始佛教。你如果稍微用心，你会知道说，这讲不通啊。 这个道理也不用研读多少经典，这是逻辑呀、啊。你这样讲不懂，这样搞不懂，对不对？出书领会，人家怎么说怎么听，人家说怎么说怎么听，你要试着的在你内心构成一条一个意象，一条路出来，试着去揣摩能不能走得通。要实际领会，我说这个生死路，解脱生死的法门，哪是你那么轻易可得的？好，啊，先须专求己过，无责人非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见贤思齐，见恶内省，啊，法法消归之心，都是一个很笃实的态度，往内心消归，啊，时时警测自心。这有时候就是初学比较难了、啊，那难在哪？像比如说我们像这样，如果偶尔提醒一下，一天提醒一下，提醒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就像戒体一样啊，就会慢慢越来越清净。这种防止错误发心，防止错误念头的这种力道就会慢慢生出来。你很容易习惯的往外去攀岩，现在时时让你提醒啊、哦，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环境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是非，看到一些问题，我们就用心去计较，结果有人跟你讲不是，往内观察，好，那这个提醒一次了，下次、又冲动出去了啊，往内，好，就冲动出去往内。后来慢慢就，你不用讲，往内，我自己知道，不用讲，因为习惯了，但每次都跟我这样标准答案，我也知道啊，我知道往内，每次的，我错，觉得后来再到最后觉得我错，你知道错在哪里吗？不管起心动念就错，是不是？因为那个师长都不用讲话，就要眼睛一瞪，我错，不用再讲了。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又在唠叨，对不对？那至少旁边有人开始，不但是一个、两个、三个，都是走这同样的理路的。我们也慢慢熟悉，就是说该说明的说明，但一切会回归到自己的心境。那这就是一个好修行的地方，对不对？不但你修，他修，他帮助你修，你帮助他修。我常举那个例子，我再讲一下哈，这就是好善知识就是这样哈。那个有一个佛学研究所，他们毕业之前一定要参加一个禅期，就两个到时候想一想说，现在课也不重，利用这个暑假去参加禅期。结果他们就一开始做。因为虽然读研究所也不是表示说对佛门很熟，只是欢喜好学佛学这样，就去禅期，第一天就想溜了，因为脚很酸，那坐着其实很酸，一直想说算了，等明年或者哪时候再来，现在不行，现在太痛了。结果他就睁开眼睛啊，他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去的同学刚好坐在他对面，那对面那个刚好坐得很庄严，他说：“哎，奇怪，这个怎么坐那么庄严？知道，这个输人不输丁啊，他那么庄严，我现在如果说要出去，受不了，也会被他笑，所以他换他就静下来。结果对方那一个也很想溜，就一溜一睁开眼睛，那个痞子竟然也能坐得那么庄严，那么用心，想不到呢，知道他也忍耐。”啊，另外一个实在受不了，看他又这样，就刚好每个人开眼时间不同，啊，熬到四天五天已经习惯了，所以就熬完了。然后下来说：“哎呦，学长啊，我们这个同学啊，你好难得呢，你怎么能坐下来？我好几次想走。”我说：“我也是啊，我也觉得你好厉害，这就是福报啊。”他要是两个没福报同时睁开眼睛一打个讯号就出去了，结果他是一睁一闭一闭一睁，结果两个就混出七天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面子也 有好处，对吧？所以在这个道场要是有人很用心，好， 虽然其实上烦恼很重，但也必须要讲出大话来。我们要放下，不要执着啊。某某人这样说，我们要依教奉行啊。另外一个是，他这样讲话被他讲抢先了，下次哦换他起烦恼，我要用这样讲，不然这样哦被他这样欺负过来不对啊。他这样一讲，好像还在训我啊，下次要放下，我也是这样熬过来啊，你要放下啊。其实到疗房都是苦恼一堆的、啊，不过也熬过来了，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还至少有一个核心价值在啊，啊，就这样跟他熬过来，啊，也这样过来，是不是？那就是说有个榜样，时时警策，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慢慢会调顺下来。其实修行这条路有时候很有趣的，你不要以为我们道场一般我们修行环境有时候也还蛮像乌龙宴的，哎，出家人向来天真，有时候讲起话来也很好玩，哎，啊，不过就是这样，带着几分单纯的心，哎呀，苦苦恼恼，苦苦恼恼，哎，努力修行，说他多亲近也没有，却是每天在进步一点点一点，哎，经过时间久，竟然把功夫竟然也练出来了，对，就是这样，不要太美化他，但他就是实在的一步一步上来，他是这样的，啊，你不要把一下子做英雄主义，我告诉你，那你就成为七十三烈士。你那冲冲冲死的就是你，不是，是一种踏实的心，欢喜的心，长远的心，一直走下去。好，时时谨慎，第一个再过来就是说，将定盘心认得清楚明白，你为何修行？啊，这个是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你千万不要把你最核心的原点给忘掉。唯有很清楚你所为何来，这时候你就会不会在这个花样上，你看啊，那又是用聪明做博，又是意气承担，勤俭夹杂，出书领会，你不会去求人家的过，为什么？那跟你当初定的位置无关嘛。啊，即便你现在要去利益众生，也都是来自于这种清净的心，而不是一种意气用事，一种英雄主义，一种狂想，一种勤俭，然后去度化众生，度完了以后自己受伤害回来，你很用心照顾别人，人家都不理你啊，乃至你很用心的照顾别人，到最后毁谤的就是那些你照顾他的人，你到最后满怀受伤回来，哎呀，到最后退失道心，再也不管了。很多人到时候我们再也不管，我说不能用这种想法，之所以你不管，不是因为对立之心而不管，是你衡量此时因缘不适合用这种态度这种方法来处理，所以我此时应该，我在我自己还不是很稳定的之间的时候，我尽量不因缘不是很具足，我不轻易论人是非。那说你纵容是非，不是我纵容，我尚且不能很稳定，在这个因缘不是我该表现的时候，绝对不是我退缩，而是我衡量实际因缘要弃理弃机，对不对？好，你如果弄得清楚以后，你再看经也可，坐禅也可，迎福也可，为什么？那个坐标都抓准了，一切都可以会向菩提啊，一切都可以向你解脱啊，每个东西我做这个事情用心在哪里，你看不是促进一切都可以领会佛法，我今天做我扫个地，我也有另外一个心思啊，这样像周立盘陀且这样啊，我扫地到最后原来是扫我心地啊，是不是？我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执事，和我当作供养，马上就不一样了，又轮到我煮了。结果我要讲说，那个明明那个菜是凉的，夏天嘛，可是被你一煮，吃的都是火气大起来。那称心供养，奇怪，明明吃的都是绿豆啊，怎么大家都长青春痘出来？火气太大，因为煮的人呢、啊，称心称火太强， 你要么瓦斯火可以，他不是他用撑火三昧加持，一吃火气都很大。你转个想，其实你看啊，你不要去把它当做一个知识，你把它当做稀有难得的供养三宝机会，完全改变，完全改观。你很乐意做，你经常要意念，这个机会不多。你有这种空暇时间，有这个机会去侍奉三宝啊，不管他亲不亲近，道场亲不亲近，我要亲近，对不对？我扫地，怎么轮到我扫那么多？我告诉你，周立盘陀姐如果像这样，他就很盘的了，他都盘到哪里去了？他就不可能是一个阿罗汉了，是不是？那身心条罗能在扫地当中扫出那种佛法的味道来，你可以供养啊，甚至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当做调伏烦恼慢心，你可以作为忍辱的助缘，就看你怎么用心啊。否则的话，同样一个境，有人得重大功德、广大功德，有人就在那里造业，是，就是这样。你如果这个定盘心很清楚，我今天不为跟人家是非争执，我今天就是要利用我这个有限生命给他什么燃身供佛，对不对？像我就比较有本钱燃身供佛，因为也吃得够胖的了，这个燃得比较久一点，对不对？体力够啊，是。你就把这种业障身透过这种忍辱磨练给他烧掉嘛，你不用去真的放火烧自己啊，那个是到最后火葬场的事，你不要管那个时候。你现在就尽量好的把它磨掉。你尽管吃，但吃的要能消化，怎么消化？多用功修行。啊，当然我们还是饮食之节量啊，只是说你不用饿的那个样子，你吞得下就消化得了，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当中把它奉献出来，是不是？那回水不落外人田啊，我所有吃的所有体力都表现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啊，不是吗？我说有时候我们，我所以我跟他讲，就重点不是在事，重点是在面对事的时候那种心，其实就是你的定盘心啊，你能不能抓稳你的修行的主轴是什么？如眼目未明，存心未笃啊，则看经必堕口耳活计。你为什么看经？想要庄严自我啊，想要多懂得一点呢、啊，啊，以便于知道我懂一些、啊。不要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啊，当这是经典经论里面有的。没被肯定的时候希望被肯定，被肯定之后想摆脱的跑脱摆脱不了，你知道吧？老老实实修行，在还没成熟之前懂得保护自我。所以保护自我不是那种自私的保护自我，是保护自我的我相不要太强，保护自我不要让掉入一个环境我相会增强的那个保护自我。你想一下，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要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你看一看，你看一下你的发心，这当中有没有一种荣耀感？有没有一种那种贪执的心？虽然这隐藏的发心，但却容易生执着。我告诉你，假如你的心还有那种沾沾自喜的欢喜心，你应该保护自我，不要，因为下去会倒霉。可是你发觉，其实我不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但为利益众生不得不可以，这时候可以，不得已。比如就像菩萨也希望涅槃即灭的，但为度化众生不舍生死，不离生死度化众生，他的心比声闻人更想求得涅槃，但为大悲故啊，所以他只好继续在生死苦海当中利益众生，就是这样啊。这才是真菩萨。那本身自己都很喜欢在苦海里面游泳的人，那怎么不可能？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叫保护自我，这就是保护手段。那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你本来单纯的发心，就是你本来单你发心其实很单纯，也就是说你的烦恼心其实不多。我看到很多人才是这样，就是其实当初的修行那个心很直朴，但你说直朴是不是就完全就已经证果？没有嘛，我们大概知道啊，哦，有没有懒惰性？谁不懒惰啊？大家都蛮懒惰，问题轻重不等啊。好，因为看他是人才，就给他一个机会，结果没想到，虽然他当初的主要的心是很清净，只有小稍许的烦恼在那里，可是偏偏你给他丢的环境是那个他稍许烦恼很容易得到养分的地方，你知道？因为刚好就是善法不容易生，偏偏他的那个小烦恼却很容易在这里得养分啊，日积月累，大小烦恼变大烦恼，但烦恼一起，善法就一直沉，一直沉，一直没了，就这样。所以像我们在修学里面有时候你都不要，这是任何人都要同样的一个思维啊。有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认为比较符合我们的啊，我们认为我们做什么方式比较好，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基本发心，还有你这个起心动念。所以很多地方就是啊，我提供你好好修行。之前有一个同学来说，他自己也曾自修一段时间化解，不对，因为化解自己的功夫啊，在个人修行当中啊，一个人单独独存的时候用不了功，赶快入众。聪明人啊，聪明人啊，但希望继续聪明啊。所以你要讲说，假如我现在给你一个很好的自修懒惰，一切都日本造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嘛，对不对？好，有一群团体固定供养，所以你也不用管事事供养，多好，你要不要去？你看，我就流口水，那不能去。你的方法准备好了，你准备利用这个环境做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在这种地方我可以很轻松的喝乌龙茶，毫无挂碍？那有问题。这时候你要想，其实好难得机会，下次很难再碰到，可是我明明还没准备好邀请他，跟对不起，我有其他规划，不适合，就这样。要这样吗？不然咚咚就掉下去，因为一旦拥有就很难摆开。所以修道人真的是要有不同的起伏了。好，我责任一样，你看坐禅必堕暗证啊，深根，就是因为自以为是，以为有什么，因为他不了解。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有人对空的观念错误，就是说不要分别，不要分别，任何起心动念都错，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起心动念，你认为对还是错？话对了，但操作的时候错了。为什么不要起心动念？这个不要起心动念还是有理由的。你只是一味说不要起心动念，一直压一直压，不要任何想法，这个要修无想定还不是一样？厌心想，把心想压压压到最后，最高是无想定而已。这无想定更惨，无想定连修都没办法修，那是一个深坑暗坑，这不就这样必堕暗证深坑啊，就跑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你心念不动，我已经证涅槃，我已经有所证，你看我不起心动念，你冰起来当然不起心动念了，你的心已经被你另外一个想法给制压下来，你不是真正入于无分别，而是以妄想分别制压此分别，让这样分别不见了，所以你以为没分别，有啊，怎么没分别？你有贪着啊，这个时候是烦恼相应的。好，好，包括我们淫妇必成魔家伴侣，你大概知道淫妇到最后会怎么样？你不但修妇， 修福是最直接感应的，那马上会得到很多人，因为你布施，你利益别人，你做很多直接利益人的，你的回馈是很快的，所以你很容易看到成绩，这时候你很容易迷失掉自我，是不是？成魔家伴侣啊，那给你欲，其实当我给福的时候，从福当中生众多欲啊，你这欲原来不在魔家里面吗？好，众福慧双修，教官并进，而我心未忘能所日次，就是你观来观去，观来观去，我只问你，你放得下吗？所以我说大家注意，我一直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提醒，我不知道你怎么修的，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观察你，但我用最后的一个，你心安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不论我们是修净土法门的，所以准备好的话，就是说你准备将三界给放下了吗？就是这个原则了。你现在心安的吗？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内心是不是还有一种躁动不安的追逐之心，狂野之心，你还是对世间充满着很多的幻想和追逐，还没安？你准备好了吗？ 你还有没有什么那个容易动荡你一些你难以放下的东西？有的话，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头衔，我也不管你做多伟大的事情，我只告诉你，问题还没解决，你还不能放心，你不能自满，你不能拱高，你还不够格，就用最简单的道理。所以一句话胜过你谈很多东西，没有，没学成，回去再学。所以我会讲说，佛学院的照理讲，他的毕业应该怎么毕业？他不是成绩好了，只要化学哦，我经常幻想一个佛学院的教育制度，就是说，你随时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你可以刚进来，明天就说我要出去了，可以。那当然又要审核了。好，审核怎么样？集合来，就直接问你问题，不是考那个事啊。比如说你研究天台的，那我们用很多的道理，不是那种文绉绉的这种东西，以实际各个人的一种修观方式直接问你，那天台摩诃止观到底怎么修法？你跟我讲一个具体的实际操作。戒的清净如何？就是反正开放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不用论文了，直接就问了。众师长围起来围攻，我的意思就是，就像人家的辩经嘛，不是吗？一个不行，跳两个下来，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用背的，你如何解这句话？你如何看这个状况？啊，你也必须要背起来，直接回答此句话的解释怎么样？这种都是这样啊？有没有开？有没有谁该讲？没有，任何在场的都可以跳下去质疑你。那几分？没有啊，就及格跟不及格两个而已。不行，重读。那我读那么多年，我管你读那么多年，你出去会误导众生，不行，不是这样。很务实的，当然这是我一种比喻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你把某些科弄得模模糊糊大约懂就可以出去，你应该是经过一番洗练之后的一个明确的知见，这样都不表示你的知见正确，可是你千万不要用那种表面的以为你懂，不是哦，要真懂。所以你福慧双修，教官并进，但你没有守住那个佛法最核心的对峙目标，结果你的呢能所日志，其为修罗眷属无疑啊！什么修罗眷属？那喜欢斗啊，坚持自己的、啊、喜欢去斗，不是吗？啊，有一种那个斗争性，已经彰显自我，已经来那个，你有很多的福德力，以便于让你执着，是不是？那种。 贬低于别人、看轻于别人的这种心性，就在佛法里面就容易出来，所以你就会开始立宗立派。结果弄完了一宗一派之后，发觉原来你的我执我慢没有降伏。所以说以圣思而密察也啊，这个你看我们现在谈啊，有时候我们谈有些过失，其实过失我们都可以，只要你不要去追寻说是不是哪一些事实的例子，有时候我们可以举例子，有时候不可以举，没办法直接讲例子，或者我们不需要把例子讲得那么清楚，但你要取其意啊，就类似这种情形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不是光只我一开始课就讲说，看似为出家人讲，其实我就讲说，因为出家人已经决心修道，所以他标准放高。那应该来讲，在家居士也如果想解脱，因为解脱的当下根本没有分出家在家嘛，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家居士想要解脱，他也要有出家心，他绝对不可能是以爱着家之心去处理的嘛。所以走到最后，其实一定会走出家的路嘛。不管是谁行事出家，一定是走向内心，行事不一定出家，心出家一定会有的。所以对出家人要求，其实同样的道理可以对在家。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以自我要求，出家人要比在家人更强一点，更自我要求高一点。如果以客观环境来讲，因为住道因缘少，在家人应该比出家人更用功。所以我讲的这些道理，你必须要转移你身上容易产生的例子是多对应。好，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生很多过失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居士啊，我们这里大家都比较柔软，有时候因为长时间在在佛门当中啊，后来久远养成了一个大居士的派头，有没有？有，也会有，也会有。这时候到最后，其实，有时候有的人，人家是因为真的有德，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比这个身份，啊，也不要把身份看得很那个。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居士啊，真的是一路上护持佛教，那种个人的德很清净，我们看到也都会很恭敬，这是恭敬他的德啊，那这个就是人家由自内心的。可是如果不知道的就是自己稍做一些护法事，然后升起那种自以为是，然后接受僧众之恭敬，那个损得很快哦，那个福报损得会很快。因为那个呢，因为倒过来嘛，你本来是三宝弟子，转过来变成二宝弟子，那这个就会慢慢出问题了啊。而且你还接受人家的恭敬，不管他修得如何。因为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在很多现在佛教大学里面啊，我就觉得不知道那个老师在管教出家学生，就是某某人直呼名号啊，总之就觉得怪怪的。你要把一般世间大学也就罢，如果一个佛教办的大学连这种分际都不，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这是教育，这不是要分身份，这个到最后就混乱了。所以有些弄到最后就是这个整个那有时候培养出来的在那里学的出家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定位，那在家众也不知道怎么定位，甚至有老师跟他讲说我们要这样修，竟然有人讲，因为他讲的虽然他不一定讲的很恰当，就是因为在课堂上他经常会把修行的东西给带进去，本来这也是正确的嘛，但只是在讨论当中，学术讨论当中，有时候讲一些无从印证的那种主观修正的东西，有时候是不容易去谈出一个所以然，那这个你当然必须要也要留意了啊。那你如果一直谈， 本来这也是修道人在鼓励听法者应该有，结果学生不满去学校抗议，学校就跟这个老师讲，我们不谈修行的，国家办的大学不谈修行，我不知道那他谈什么，这样下来不是很可悲吗？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整个会混乱了。有时候用耗尽那么多的资源，我们有时候要想想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出来，要看看，目标乱了，世俗法充斥啊，所以连起码的要求都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像那个慈济的大学还要求大家吃素，其实当然也不一定要要求吃素了，不过至少好像还有点坚持啊。那我们有一个佛教的大学就是还校长一起烤肉，哇，那这下就在这就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因为在国外也有教会学校，它是教会学校，可是教会学校也都至少就是你不信教不一定要信教，他会去尊重此地的信仰，这是应该有的尊重嘛。那这是一个佛教的地方，你怎么去烤肉呢？是不是？这有时候就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再随便到你本质不见了，那本质不见了为什么要办这个大学？是不是？所以像类似这种事情啊，有时候在我们周边都有，我们也要很清楚佛法的东西啊，有时候走到后来啊，大家忙什么啊？到底培养出什么人来？那真的很可悲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吕三宝地据出世已，皆多劫善种，况闻正法乎啊？你能据三啊、能走在三宝的地方，包括你今天走在这里，哈、啊，到最后乃是你据出世已，啊，出世已当然出家人的已，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有机会到大殿诵经礼拜修行打坐，这都是出世仪。我难得能踏入三宝门，能修出世的仪轨，都是多劫的善种啊，况闻正法乎啊？你还能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因缘，加上你还能闻正法，掌握到法要哦，那都是多劫的善根所生啊。邻国一饶者，众福五十余年，求来世做烧火僧不可得，你知道为什么？再给说，听经啊，听经白歌啊，应该是他是听亲啊，应该我你们那个是经还是亲？我这个字他可能把它印错啊。听经白歌，转身为戒环禅师，文化功德超胜如此啊。这讲说为什么一个老者重五十一年求来世做烧火僧都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做五十年来这里帮你们煮饭还不行啊？No， 不行，那是因为它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啊。就像说我们现在如果股票有一个名牌给你一买，小钱一买会涨很多，我为什么要给你知道？我知道有名牌，像外面坊间不是有的报名牌，我告诉你那一定假的，有真名牌人家会让你知道，是那我们自己去凑钱来买就好了，哪会说钱让你赚？所以人呢可以奔到那种有名牌。好，我现在看这个东西一投资会涨升万利，一本万利，除非你有付出代价，你没有付出代价，我凭什么给你一本万利的东西？不可能。好，你今天来到这里当烧火僧代表什么？你有供养三宝的机会，你做五十年的苦都还不一定抵过那一刹那的修佛。我不是，我们经典不是讲话，就像我们之前谈的那个，你受八关斋戒可以得转轮王位，转轮王位的福报大过你这五十年啊， 因为转轮王可以修很多福啊，那不过是八关斋一天，那一天就让你捞那么多，哎，烧火身呢，那个是回缺哦。我刚才讲实话，它是回缺，那用了更回的缺有，但不用不到你。那这个最我们这里面的小回缺你都不够格，这个小回缺对世间人来就是肥缺，你引的福报不堪作为烧火身。我们现在讲说，哎呀，这个人啊，出家以后啊，明明在外面啊，都会常像个样啊，结果出家以后，只去负责帮人家烧饭的。那我们自己也讲说，我是什么身份？我来到这里只负责烧饭啊，我才不干呢。你也不适合干。你现在的，因为大家看不清楚，让你选择。如果这个清净道场烧火，哎，对不起。你不够格，我博士烧饭不行 ，no 不行，这个回缺你太瘦，你不适合，你还不具足修这个福，因为我们不了解因果，了解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被世间之见。非得拿世间的身份去比你现在的身份，就是我不要我不要，你用这种心啊，就算站在高位置都无损了、你用一个清净心修福的心供养三宝的心，你就在烧火身日日增长无量功德，就看你用不用用世俗人心还是用道人心。你看这个长者重福51年没用啊，连烧火身都没有，这个听经白歌转身为戒环禅师，就文法功德，他能得起真实功德，就是说能有机会听闻正法所感应功德，远胜过你修世俗福50年，是不是？也就是说有些在佛门里面所得的道理价值啊，不能用世间法去比拟。但我们现在经常就是眼前的功德不做，往外攀援。有时候人家想说：“哎呀，够笨哦，看不到了，可惜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说，以后啊，我们道场啊，我常开这玩笑：假如我们道场里面有人修道有他心通，那铁定住在这里也不会唱秋，不会作怪。为什么？因为你昨天做噩梦，做不好的梦，你昨天起心动念，那一个人都跟你讲，来来来，你昨天是不是打这个妄想，你就知道。所以你见到这种高僧在你家住啊，在这个道场住，你一定会谨慎你的念头，因为他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好处吗？好，好，所以说希望我们这里慢慢学，有人成就他心通。好，这种他心通有这种作用啊，就有这种好处啊。那包括我们其他的神通也是如此啊，只要你有这个功德啊，就能让众生啊产生这样的一个这种欢喜肯定啊，那就能在这里安住下来啊。好，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啊，假如你有那种有实际的那种修行的价值啊，有时候可以让众生啊因此更加确信功德，而更加谨慎修持，是不是？就有这样作用。时间的关系哈、不没关系，那我们明天，我想明天就可以把它讲了，讲这段。那还有就是我们显然可能不是很能讲完哈、没关系，那我们还是照着时间讲到哪里算哪里，因为我本来想要把它赶一点的，但我觉得下次再讲，我也不知道哪时候，因为有考虑到，也许后来有一些新学或者本来是老学，如果有心，他们想要对自己的修行重新定位，那总是提供一些参考了。所以有时候都讲的急促，如果不能有所启发，那便是白讲。所以我可能就是慢慢讲，那讲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没讲完了，我可能8月初会再找几天把它讲完。那这时候你们要是不能来的，你们就随喜，因为有录音下来。 啊，能来就来，不能来，我们这里有小猫几只，我们会照讲，嗯，我们就继续啊，我其实上课本来也没有，以前在这边上课，我并没有考虑谁啊，就是有课就讲，有，因为我维持道场的一个天文佛法，所以我们就该讲就讲啊，如果你们现在知道有缘来啊，就尽量随喜啊，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会把它讲完。那讲完如果没办法来没关系，你们到时候就请回去把后续的听完了啊，因为我不想赶，这就是我活学院跟道场讲课不同的地方。活学院有时间的限制，那道场就讲到此为止，讲完了啊，有没有完啊？死了就完了。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